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一生要敬拜赞美你，住在你的殿中直到永远，因为这是你给我们的特权，给我们的极大的福分。主耶稣基督，我们要呼喊你的名啊，你的名是救主，要把你的百姓从黑暗当中拯救出来，主要脱离一晚上的休息，我们脱离黑暗啊，进入清早的光明，我们就来投靠你啊，在敬拜当中呼求你啊，求你的光啊照到我们的心里来，谢谢你啊，你是如此信实的与我们同行，把一切的恩典倾倒下来，浇灌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心中有光，心中有智慧啊，心中有盼望，都是因为你与我们同在的缘故。在古时，在旧约的时代，你是借着先知对我们讲话，这是先知尽心尽力的，忠心的把自己的生命摆在你的手中，成为你手中贵重的器皿，对他们所讲的话，今天传到我们的面前，进入到我们的心中，一样是真实的啊，一样是鲜活的，因为是圣灵的气息吹在其中。如今你不仅是借着先知啊，更是借着我们内住的圣灵啊，对我们讲真实的话语，让我们明白啊，你话语中的智慧，话语中所启示的啊，主你自己的旨意啊，主要就求你帮助我们，每次在投靠你啊，真是心思意念沉浸在你的话语当中的时候，你的光就会发出来啊，你的话语就会解开，让我们得智慧啊。新的一周开始了，我们把这一天，把这一个星期都交在你的手中，把众弟兄姐妹都带到你的面前啊，求你恩待我们，对我们每一个人讲话。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今天继续读何西阿书的第10章啊。那越读何西阿书啊，越发觉这个何西阿的语言呢，实在是非常的丰富啊。里面他所用的这个典故啊，用的这个比喻啊，给我们很多的思考啊。真是一旦解开的话，真是看到神话语中的丰富啊。那这一章里面，大家注意哈，他用了很多跟农业有关系的比喻，耕种啊、结实啊、栽种啊这些的这个图画啊。看来何西阿书，如果他自己不是种田的，大概他也是非常熟悉哈种田的事情哈，所以你看从一开始哈，以色列是茂盛的葡萄树，结果繁多，果子越多就越增添祭坛啊。这句话一出来，味道就不对了哈。一开始很好哈，一个茂盛的、生长的非常的结实很多的一个葡萄树，这很美啊，这正描述出当北国的耶罗波安作王的时候，整个国家的一个经济的繁荣、政治的稳定，这个他们打败很多的国家，把过去失的地都夺回来，就像一个茂盛的葡萄树一样。但是读到后来，它果子越多就越增加添祭坛。对照这个8章11节，以法莲增添祭坛取罪，因此祭坛使他犯罪。这个前面他已经提过了，因为他们拜的方向不对，不仅是拜假神，而且即使是对耶和华的崇拜也是掺杂的，所以以至于他们祭坛越多，增添祭坛的话，他们在神的面前的罪也越多。这个图画就很清楚，他们经济上繁荣，神赐福他们，这个对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很富裕的国家，生活上面没有问题，经济上很有保障的基督徒，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啊，不要落入当时以法莲以色列人所落入的这个境界啊。那到了第4节，他又一个形象出来了，讲到这个，因此栽法如苦菜，滋生在田间的犁沟中。这个种地的人就知道，这个犁沟是要经常去犁的，尤其是要栽种之前，你要先牛用那个拉着那个犁，把这个土地先犁好啊，如果不犁出来的话，你这个种子撒下去只撒在表面那个是不能生根的。但是如果你这个地不犁的话，就会什么？杂草丛生嘛。所以这种的苦菜是在一个好久没有犁过的地上，它自然生长出来的。 那这是神所降的一种的刑罚啊，说明以色列人的心田，新的这块田地啊，已经好久没有在神的话语当中被耕过了，被犁过了，被提醒过了啊，忽略神的话，不听神的话哈、啊，那人的这个心田就像苦菜滋生的田地一样啊。第八节有提到这个荆棘和棘藜长在什么地方呢？长在他们的祭坛上啊。荆棘和棘藜大家知道最早出现是在伊甸园，是在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原来这个是地是长菜蔬的，结种子结果实的，但是人犯罪以后，咒诅的一部分就是荆棘和棘藜要从地上长出来。所以你看何西阿的语言呢，它是很浓缩的哈，讲的这些的形象背后都带着这个以色列人的历史啊，旧约的典故在里面。那到了第十节，他有提到两种的罪啊，两样的罪。第十节，我必随意刑罚他们，他们为两样的罪所缠。他没有再解释下去哈、啊，什么是这里提到的两样的罪？但是他借着一个典故，基比亚的人所犯的罪。那如果我们明白那一段的故事哈、啊，了解那一段故事的历史，我们就知道他指的哪两样罪哈、啊，在基比亚犯的两样罪，一个是奸淫，一个是暴力。那个利未人的妾哈、啊，被奸淫致死哈、啊，又有奸淫的罪，又有暴力的罪，然后后来引起这个11个支派攻打这个便雅悯支派哈、啊，几乎把便雅悯支派全族灭掉哈、啊，非常的暴力血腥。那这种的罪哈、啊，从何西阿的年代一直延续到今天。今天你看电影大部分啊，喜欢看的吸引人的就是色情和暴力，所以这个不是新的事情啊，从这个古时基比亚的年代就已经开始了啊。到了第11节哈、啊，这个母牛犊啊，这又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形象哈、啊，所以这里面内容太丰富了哈、啊，每一部分我们都可以停下来慢慢的去思考。母牛犊喜欢踹骨啊，然后神将恶加在它肥美的镜像上哈、啊，实际上更准确的翻译应该是不是说它的镜像是肥美的哈、啊，是说那个恶是美的。加的那个恶啊，神加在他背上的那个恶是美好的恶啊，所以后来他就讲了哈、啊，你看十二节他说为自己耕种栽种公义就能收割慈爱，主耶稣基督也邀请我们凡劳苦担重担到他这里来哈、啊，然后他心里柔和谦卑，要负我的恶哈、啊，所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是换恶啊，不是把只是把这个旧的恶除去。而是要加上神自己的那个美好的恶、啊、还是有工作的，神还是有事情让我们做，就是栽种公义、啊、然后就可以收取慈爱。哇，这里面好丰富哈、啊。然后他说现今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你们要开垦荒地。前面讲到说那个地都长出苦菜了哈、啊，因为没有犁过 不耕种的哈、啊。如今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要负这个美好的恶，然后做耕耘的工作啊，在神的面前栽的不一样的哈、啊。他们如今栽的是什么？十三节，你们耕种的是奸恶，收割的是罪孽，吃的是谎言的果子哈、啊。种什么收什么，前面我们也提过，如今再出来哈、啊。所以整个啊，又有牛，又有葡萄树，又有这个栽种工艺哈、啊，这些都是跟耕种有关系的一些的形象哈。啊，这一章的信息实在是丰富哈、啊，我是选择来思考这个母牛犊这一部分啊。第十一节，以法莲是驯良的母牛犊啊，母牛犊就是小牛，而且这个小牛犊呢不是被放养的，它是有主人的哈、啊，主人是在训练它啊。啊，第一步训练它，第一步是喜爱踹骨啊，所以这个在申命记里面，神的律法规定的很清楚啊，牛在踹骨的时候。谷物收成了哈，然后要把那个壳和骨分开嘛，所以他就用这个牛拉着那个压骨的那个东西哈，在那个场上把收成呢把它压一下，然后经过扬波把那个骨和壳分开哈，所以牛在骨上踹骨，它很大的劳力，但是呢，律法中规定哈，牛在踹骨的时候不可以拢住它的嘴，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看到那个牛，好多牛啊，嘴上是戴个罩子啊，就是这个农民怕这个牛吃这些收成的谷物，所以就用一个罩子把那个牛的嘴罩上。但是呢，在以色列人当中，他是神特别告诉他不要做这件事情。牛在踹谷的时候呢，把它放开，它愿意吃就给它吃。所以这小牛犊啊，第一个阶段他们很喜欢踹谷，因为他们踹谷的时候呢，他们有的吃。一边做工啊，一边吃啊，一边享受啊，哇！这讲述我们基督徒信主以后参与服事那种喜乐啊。我们是在做事了，我们是在传福音。但传福音，我们周五刚刚有见证会哈、啊，我们有同工啊，就做见证说：哎呀，这次参与服事本来挺勉强的，因为太忙了，工作又忙，家里的负担又重哈、啊。但是没想到，经过这几个星期的服事、啊，他自己得着最多。最受鼓励啊，这就是这个小牛，这个踹谷欢喜喜爱踹谷的一个形象就出来了啊，因为他自己有食物吃啊，虽然做事，但是他不觉得累啊，这个很喜乐，很高兴的去做这件事情哈、啊。但是呢，神没有让他停留在这个阶段，他说我却将恶加在他肥美啊镜像上啊，把一个美好的恶放在，要让他做更多的工作了哈、啊。我要使以法莲拉套，犹大必耕田，雅各必趴地啊！这诗的语言哈、啊，其实就是讲一回事啊。神的子民呢，要不光是踹谷的牛，而且要成为耕地的牛。耕地的牛就要负更多的重啊，然后要有更多的这个力气付出啊。但是耕种的方向是什么呢？十二节，你们要为自己。栽种公义就能收割慈爱啊，这是他们工作的内容。生命要改变的，要栽种公义。前面以色列人也问一句：“我自己能得什么好处呢？”这是在第三节哈，他们必说：“我们没有王，因为我们不敬畏耶和华。王能为我们做什么？”这是他们的问题，信仰的问题。他们有王，他们问这个问题。王能为我做什么？所以他整个的生活的中心以自我为中心哈、啊。那他可能也会这样去问神：我有这个神有什么用？实用主义的信仰啊。所以这是拜偶像的人都会问的：我为什么要拜这个神啊？这个神是管雷雨的，然后所以我要拜他啊。他能为我所用，这个是管生产的啊，管生儿子的啊，我去拜他啊。这个、管高考的，我去拜他哈、啊。所以这是拜偶像的人的心态。神能够为我有提供什么服务？来教会，教会能够为我、为我的儿子、为我的孩子提供什么服务？这种的心态不是敬拜真神的心态，不是在耕种公义啊，寻求神的良善，自己要改变、认罪悔改，不是这种的心态来到神的面前，而是要利用神，让神成为我们的仆人。这个不光是。不信的人的心中有这种的心态，包括基督徒和一些基督徒啊，也会落入这种的心态当中。但是到了第十二节哈、啊，神说你们要为自己是要为自己做事哈、啊，但是为自己呢要去栽种公义这是跟拜偶像不一样。真神是对跟随他的儿女子民有要求的，因为神是良善的，神是公义的，神是圣洁的。我们必须顺着神的带领去脱离那个罪恶，走出黑暗，进入光明，这是敬拜真神的一条路。但是呢，这个恶是轻省的啊，因为神与我们同行啊，神把我们生命改变的一切的资源都给我们，话语给我们，先知给我们，圣灵给我们，他自己给我们，为的是帮助我们不断的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不断的改变，寻求公义，然后呢，就可以收割慈爱。所以在寻求神，从我们这个角度啊，我们第一个一定要找准方向啊。前面他们的方向，他们很竭力哀求啊，趴在床上恳求啊，但是他们求的方向错了，他们求五谷，求新酒，求丰收，求物质上的丰富。谁能给他们物质上丰富，他们就拜谁。这个方向错了哈，所以现在神呼唤他们，你们要。为自己栽种公义，这是对我们的呼唤啊！所以在这个选择面前呢，我们第一件事情能做就是先立志啊，先要确定好方向，你到底求什么？ 你是求公义呢，求认识这位良善的真神、圣洁公义的真神，然后在寻求的过程当中，你愿意谦卑自己，愿意改变，愿意认罪，愿意悔改，还是只是为了在地上寻求一些的好处，求神来帮助你啊？从我们的祷告的内容，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你到底求的是什么，这个我们自己要立定主意的啊。第二个，你要把握时机，从我们这个角度，现今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啊，又到年底了，又到立新年的志向的时候，你新年的志向是什么？新年要来的时候，要有一个新的开始。神给我们，如果新的一年会来到的话，我们希望在新的一年当中有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呢？你的目标跟神有没有关系呢？那其实我们不光是年底年初的时候有这样的思考，其实每一天都是这样一个选择。你今天一开始的时候，你的志向是什么？是不是来选择神？第三个啊，从我们这角度来看的话，就是要有信心的盼望，要等。现今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你们要开垦荒地，等他领导。神有他的时间啊，使公义如雨降在你们身上。我们耕种的是公义啊，但公义的雨是在神的掌握之中啊。他如何来赐福我们，如什么时候来赐福我们，我们要带着盼望去等候啊。周五有一个姊妹的见证也提到这一点啊，就是我们有我们的祷告，我们有我们的期盼，但上帝回应的方式，上帝这个回应的时间都不是由我们来掌握的啊。感谢主啊，这一段是很美好的图画哈。但是呢，他们当时的光景还是在第十三节，你们耕种的是奸恶，收割的是罪孽，吃的是谎话的果子。那这两幅图画啊，一个是耕种公义，一个是耕种的是奸恶啊，摆在我们的面前啊。我们需要每一天要做一个选择，我们的方向是什么？
读第一节，我觉得就给我很大的提醒。读第一节，我就觉得做神好像很难啊，因为神其实很想祝福人的，可是第一节他就说到果子越多就越增添祭坛，好像神越赐福人，人就越远离神。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很大的一个毛病，因为我们神一赐福我们，我们很容易就喜欢神所赐的福，然后就忘了赐福的神。我觉得我自己也是这样，特别是到祷告会的时候，要是家里有什么事啊，急事，你祷告会你会想参加，因为知道要祷告。那一旦好像神很赐福，一切都很平顺了，哎呀，祷告会了就不大想去了，不知道去祷告会做什么，好像没什么好求的。第一节啊，就给我很大的提醒啊，当神赐福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能够把神所赐的福好像当作神一样，变得好像就是只喜欢神赐的福而忘了赐福的神啊。我觉得这是神给我很大的提醒。
周五有一个弟兄刚刚信主啊，跟我们分享，哦，过去这一年挣好多钱哦，他刚刚信主哈，他就能够把他工作上的成就归根给神哈，这是很好的啊。但是我心中也在为他祷告啊，蒙受神的祝福，就像这里讲的哈，葡萄树这个果子越多啊，其实我们也是面临着一个考验。你有了这么多的收成，你把荣耀归给谁啊？下一步要做什么啊？
这一章实在很丰盛哦，它的主要点讲到神的属性，神是公义的，但是他又慈爱，因为他的公义，百姓犯罪他必要审判，因为他的慈爱，他一直在等百姓回转，能够认罪，能归向他。刚刚牧师华梅都提到，以色列百姓丰盛的时候，心怀恶意，拜耶和华神，表面拜也好，真的拜也好，是一回事。另外，他们拜偶像，拜假神，心怀恶意。刚刚牧师提到，一般人拜偶像，是看这个偶像能够为我做什么事。所以他们说，我们不敬畏耶和华，也可以翻译成我们不怕神呢。他能为我们做什么呢？这是偶像的心态，拜偶像的心态。 神必审判。第一节第二节就讲神必拆毁他们的祭坛，毁坏他们的柱香。第十节，我必随意惩罚他们。其实那个随意啊，英文是 with discretion， 就是我会很谨慎的按照我的公义来惩罚他们，为两样的罪所惩他们啊，他会让列邦来攻击他们。但是很奇妙的，当先知讲到这边的时候，从11节、12节、13节，好像这个先知的思路一下回到未来，一下回到现在。因为第11节说，以法莲是驯良的母牛犊，喜爱柴谷。但是那个时候以法莲绝对不是驯良的母牛犊啊，甚至神说我将恶加在他肥美的景象上，使以法莲拉套或是被弃的耕地的意思。不但是以色列，连犹大也耕田，雅各必耙地。这是将来的景象。因为你到13节他又回到现在了，现在你们呢，耕种的是奸恶，收割的是罪孽，吃的是谎话的果子，因你依靠自己的行为，仰赖勇士众敌。在这两个之间，先是把神的期待、神的耐心、神的忍耐讲出来。现今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你们要开垦荒地，就是说鼓励以色列百姓要回转，现在就是时候。你在什么地方跌倒，什么地方站起来，要不然神的审判必定临到。先知从神得来的启示或是意象也好，告诉以色列百姓你们要回转。那这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提醒啊。首先我们敬拜神千万不要用一个拜偶像的心态，他能为我们做什么？绝对不要心怀恶意，又拜耶和华神，我又爱世界，哪里偏离神就哪里回转，哪里跌倒就哪里寻求神。这个是一个属灵的原则，没有人是 perfect， 我们都会犯错，但是要记得神的属性是慈爱加上公义。你如果顺服神，就像这个先知讲以后的情况，以法莲愿意做驯良的母牛犊，喜爱柴谷，犹大也喜欢耕田，雅各也耙地了，他们就按照神加给他们的职分来侍奉神。这是一个远景，这是神期待我们做的事，顺服神的带领，知道他是美善的。新约就是说我们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这边说种的是公义，收的就是慈爱。现在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哎，我感谢神，我们每一天清晨来这边晨耕了，我们忠心的研读神的话，一天就是一章，不多。在读经的过程里面，我们明白神做事的法则，我们更多认识这位爱我们的神。按照他的心意我们跟着去做，我们肯定蒙福。同时以色列的失败真的成为我们的一个见解，我们要从当中学到一些很好的功课，不要学以色列人走失败的路，那是冤枉路啊！因为神在新约讲了很多次，在希伯来书也讲，箴言书也讲，神会管教，因为他爱我们，他喜欢我们走回正路，做他喜欢的子。神不偏待人，但是他需要我们回转顺服他，单单敬畏他爱他。
这一章我觉得内容非常丰富，你看着的时候觉得多姿多彩，因为讲的过程中间方方面都提到。我是也是像华梅一样，一开始第一节第二节就把我抓住了。以色列神栽种的是葡萄树，它过去也曾经成为茂盛的葡萄树， 结了很多果子。当他们都在大卫的带领下的时候，但是当他们分国以后，他们就增添祭坛。这是耶罗波安一开始立国就犯的罪，心怀二意，但是呢还不自觉有罪。所以这里面讲这个牛犊啊，讲的很多啊。牛犊一方面是代表真实的牛犊，耕田的牛犊，一方面呢也是说了耶罗波安他立的这个金牛犊所带来的祸害是以色列人根本的罪。第五节，撒玛利亚的居民必因伯亚文的牛犊惊恐，崇拜牛犊的名和喜爱牛犊的祭司都必因他荣耀，因荣耀离开他，为他悲哀。这说明他们立了金牛犊以后，他们就活在远离神的惊恐之中，并不得平安。第六节，人必将牛犊带到亚述，当作礼物献给耶雷布王。耶雷布王就是亚述王。以法莲必蒙羞，以色列必因自己的寂寞惭愧。结果呢，因为拜金牛犊，这是以色列国从立国起就存在着大罪，就是犯在属灵上的邪淫，所以他们是要走向灭母入水面的沫子一样。我觉得这个形容是非常正确，水上的沫子现在还在，过一会儿没了。他们现在呢，你要做，结果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结果，讲得非常的清楚。然后呢就讲到以法莲是驯良的母牛犊，喜爱踹骨。我就觉得这儿的跳跃很大。他们拜金牛犊，怎么会他又是驯良的母牛犊喜欢踹骨？仔细地去想，因为小的时候我也生在农村，看见过这些牛啊，他们在踹骨的时候是很喜欢吃啊。当然虽然有的母牛犊是不拢着嘴的，他们很喜欢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的物质享受。我却将恶加在他肥美的颈项上。他们要劳动，要回到正常的情况下，要真正的要做艰苦的工作，不能够想着过去以拜金牛犊远离神，这样子向假神祈求祈讨好处。我觉得神指得很清楚，要栽种什么才能收割什么。我觉得对我们今天来说，我们人也可能像第二节一样心怀二意，人心里想的都是眼前的好处，我有眼前的好处，那我就去找去了，忘了神。我觉得人很可笑，我们的赐恩的是神，可是我们得了神的赐福以后，反而我忘记神，这正是我们人罪性的根本。所以这里描述的这一幅图画，要使得我们真正明白神的心意，你种的是什么，你收的就是什么。 所以神将来是按我们的行为来审判我们。但是呢，我们要改变，首先要从我们的心改变，我们才能真正有行为的改变，还是不能够表面来做一件事情，心里呢想的是别的事。我是觉得我们亲近神的时候，我们就一心一意地坐在这里，真正的是敬畏神，思念神。不要我人坐在这儿，我心里就想着我呀待会儿要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去了，这样子神是知道的，别人不知道，神是知道。所以我们一定要做一个表里如一的一个人，专心的敬畏神。敬畏神的人按照神顺服神，神会赐福给你，你放心好了。你不要去争，不要去抢，而真正的以敬畏神的心活在这个世界上。
大家讲了以后，我就看到这个内容越来越多了哈，真的是我们刚刚开始看的时候好像这个一点，然后大家一讲完了以后就发现，哇，这个神的话好奇妙，你自己一个人看不到那么多哈，然后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哎，就看到这个神的话语太美了哈，而且实在是跟我们自己日常的生活也是非常的联系在一起哈。看到这个拜假神带出来的结果哈，就会从心里面开始惊恐，也会悲哀，也会就有时候会带来蒙羞、惭愧、灭没，最后毁灭哈。所以神的这个借着这个圣经里面跟我们提醒，拜假神最后带来的结果哈，然后带来的结果的话，有的时候这个神的审判就立刻来了哈。那个人在这种罪恶中间的时候，看到神的审判要来的时候，就跑去希望那个大山小山哦，把它遮盖起来，以为这样遮盖了以后，靠着这个什么遮盖就能够躲避神的这个审判哈，不可能的哈。所以在犯罪中间的时候呢，要赶快认罪悔改哈。那在这个地方我们想到就是说，在成长中间有时候真的是成长的话一定要付好多的代价，照着神的去神的话去做的时候要付代价，那其实不照着神的话去做，用那个奸诈这些东西的话，你会发现靠着奸诈这样骗来的东西很快就拿到了哈，但是你如果真的是靠自己一份耕耘，然后一份做讨神喜悦的事，你要花很多的时间，花很多的代价，好好的去做。就像这个刚刚讲的那个我们原来是母牛犊喜爱揣骨哈，但是神的恶加在这个肥美的景象上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感觉就是，我们不要神给我们加恶哈，我们想用我们自己的方法哈，结果出来的就是栽种的是奸恶，收割的就是罪孽哈。但是当我们顺着神，我们觉得这个恶加在我们身上是为我们的好处，你看到这个地方，以法莲就拉逃，他就会开始成长，他就会服侍人。犹大也必耕地，雅各也必耙地，这些东西都是要花时间花代价的。那有的人就宁愿在家里哇享受这个偷懒啊干什么，然后用那个奸恶啊这些来取得哈。但是神要我们提醒我们，你一分耕田收获哈，所以我们栽种公义就收割慈爱，所以叫我们不要偷懒，该做的我们要做哈。所以刚刚牧师讲的说有两样灾厄哈，一个是奸淫，一个是暴力哈。那我就再把它回想起来， 就是说这些这些以色列民做的这个是奸淫暴力哈，这两样罪恶，我也想到就是说到底是哪两样罪恶哈。牧师一讲了以后，我说哎，奸淫和暴力真的就是那时候的情况哈。但是我再继续思想一下，其实哈，这个两样暴力呢，奸淫暴力这个是恶方面，这个很邪恶的这方面，就是就把它形容成说我们不该做的我们通通都去做了，这个就是当时的光景。该做的呢，就是比如说这些栽种公益啦，收割慈爱这些东西，我们该做的我们都不做。所以我后来就说，其实真的要把它结论起来，两种恶事的话，就是该做的不做，不该做的却做了，这个也就是我们现在最软弱的这个光景，也常常犯错的这个光景，然后专门挑那种有时候就自己偷懒，就是想说哎呀，能省事就省事，该做的就不做了。所以我再把它思想起来的话，真的是从以前的人跟我们现在的人做的就是这样子，这两件事就是我们一天到晚在挣扎的事情。那神要我们的是脚踏实地的，他把他的恶附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呢被神管教绝对是好的。那些恶人的话，他碰到神的管教的时候，他是说我宁愿大山来把我遮盖住，这个小山来倒在我的身上把我掩盖住，不让神看到。但是我们要神的管教，那个恶加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放肆。我们在神的管教中间呢，我们一分一分的就是去耕耘，然后成长中间发现只要我们愿意付代价，在神的指引中，我们就会成长茁壮，就会看到就是这些偷懒啊，这些奸恶啊，这些罪带来的这种恶果而能够避免。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想到就是说很重要的，就像刚刚童阿姨讲的，心一定要改变啊，我们的心一定要在神的这一边哦，神给我们的这些恶我们愿意付，因为知道这是为我们的好